但是呢，佛教的这个沙门呢、啊，好，他呢，他是真的透彻的沙门，皓月法藏，好，他做沙门的时候，他的法名呢叫做法藏比丘。这个法藏它本身有四个意义，在《探玄记》里面有提到，有含摄意，啊，因为法藏藏，还有含摄所有的万法，啊，有蕴积意，啊，蕴量累积，啊，这个法，啊，还有出生意，啊，从这个法藏当中能够这个藏有这个出生，能够生出啊所有的这个佛法的教法。第四有无尽意，啊，它呢这个所藏的内涵是无尽的、无量的。所以呢，在《加祥书》里面提到，它能够蕴蓄佛法，故曰法藏。好，能够蕴蓄所有的佛法，所以称为法藏。这指我们的法藏比丘，啊，在那个时候，他是在这个啊这个佛度里面，佛的国度里面，啊，他呢是一个大国王、四老王，后来出家做沙门，啊，皓月法藏。现在我们看下面经文：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与世超逸。性解明记，细节第一，又有殊胜恨怨及念会理，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人遇者。法藏比丘呢，他出家之后修菩萨道，那么他才华非常的高，高才用哲，他的才能呢非常的高，那么他胆识也过人，勇哲，啊，那么他呢心地明朗明啊明白，啊，能够啊不为邪见所迷惑，是哲，啊，哲呢是一种明的意思，清楚明白的意思，好，这个地方当然是明白佛的教法了，高才勇哲，与世超逸，好，他超脱这世间之人，啊，他并非常人所能够，啊，所能够比的，所能及的，啊，所以是与世超逸。我有时候常常希望，有时候常来跟我讨论一些年轻人呢，啊，这个大学生呢，啊，哈，啊，或是许多啊年轻的人，我都跟他讲，我们呢，啊，真的要发愿。要发，我们真的要立志，要有个志向，不要跟周遭人这样子哈，都是在这个财色名食睡里面在打转。我们不要依着自己的，我们不要依着自己的欲望在走，我们要应该怎么走，这才重要。不要想要怎么走，想要怎么走是一种欲望。好，我现在想要这个东西。好，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想要而去做，要用这个应该不应该而来做。所以我们在变成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精神上，啊，精神上，啊，要在这个道理上要深入，啊，所以智慧很重要，我们要学习佛的智慧，只有智慧带得走，我们世间所有东西带不走。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们一般世间人最平常碰到的例子，比如说讲一台车子好了，你现在旧车要换掉，要卖掉。如果你假设你现在有台车要卖掉，那你是不是你要卖掉的时候，你会想，哎呀，我现在维修时间快到了啊，我不要维修了，卖给对方，就卖给对方，让他去维修好了，好。或是你这个车子有点状况啊，你就给对方去修好了，好，卖掉就给对方了。那这样子就是在利益上在着想，对不对？好，因为我就不用出钱了，我就卖给对方就好。可是假设在 道义上，道义上你是把它修好一点，弄好一点再卖给对方，免得对方看不到，万一有危险怎么办呢？好，那懂这意思吗？所以在道义上宁可就多花个几千块把这个车子修好一点，再去卖给人家啊，你那这样是不是很重要？所以差就差在我们是不是把道义放前面，利益放后面。道义放前面，利益放后面。好，那这个道义就是讲我们应该的问题，我们本身呢应该要这个因果上要留意，然后在这个道德上，我们在道义上要留意，这是应该。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用这个利益上，好啊，我就少花一点钱啊，可是事实上那这样子会感召你未来生中你买到以后是不好的东西如果你送给人家卖给人家是好东西的话，那你未来生中感召的是不是你常常买到好东西啊，对不对？所以这是有因就有果，所以我们现在年轻人真的应该要在这个义理上，我们也要在这个智慧上精神上这个层面要提升，这物质的享受上这个层面真的要把它降低啊。我常看到这个民国初年，因为那个时候很乱，还有那时候这个八年抗战的时候很乱，那时候往生的人往生的记载，这个往得生净土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提到，那一些在那个时段往生的人都有好几段都在讲啊，世界太乱了，我就要想要先走了就是意思是末法时代了他就想要赶快求生极乐世界，好好修行，再来来道家慈航来度化众生。所以你看他们这个念这个那一句佛号，那是真的把这个五浊恶世不当一回事了。他怎么什么叫信愿成就？信愿成就按照台语就是讲不来不去都不要紧你怎么你这个生命你怎么走你就不在意了。你最在意的就是能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这才在意，只在意这一点，其他都不重要。所以你所有的得失都全部放下了，所有的得失都放下了。那因为那个得失有什么？得失是你有过去生有多少福，你从现在得到多少啊？是不是在因果里面呢？我们尽力而为就好了。好，那按照道理做事情就好，平常心做事情就好，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呢，最后结果呢，就得失呢就不重要了，尽力而为就好了。所以我们做人处事呢，也是积极的啊，尽力而为。可是得失放下，我们只是静下来的时间赶快念佛了，没有静下来的时间也念佛，就走路也念佛啊。哎，大家你们走路是要怎么走？你们有想？如果依我的想，依我的做法以及古德的开始因为这个就是一步一步一步一句佛号是比较按照频率走。好，你走一步就一句佛号，一步就一句佛号，一步就一句佛号。你如果你经常行住坐卧这个都在念佛当中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没有一样东西你会太在意它结果怎么样。这时候人家就算骗你，就人家就算夸奖你，就算赞叹你，你都觉得不重要。如果赞叹我们还会让我们名利心起来还对西方极乐世界搞不好还有障碍的在软贼啊，大家知道吗？软贼啊，就是舒服的环境，舒服的名誉，舒服的这是个叫软贼，软的贼啊，贼就是会侵害侵损我们叫贼嘛。好啊，这个是软的贼，软的贼看不到你很难防。好，所以当别人多给我们一点面子啊，多给我们一点什么好啊，我们心就就这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会把这个荣辱啊，荣誉跟侮辱这世间的这些都不重要，世间荣辱都觉得不重要。好，这些 荣誉啊，好的，那人家就算给我们误会啊、赞叹，都会像看成说啊，就笑一笑就好了，心儿会像平常一样，平常一样，都不会有任何的啊，觉得怎么样？对方赞叹你，你合掌笑一笑；对方给你坏脸色，你也合掌笑一笑啊。这佛号要真的要用心啊，要在这一点上去用心啊，哈、这个才是真的，真的有在念佛。好，再讲与世超异，我们心啊，这个真的这样的话就与世超异，我们的内心里面就真的真的超凡脱俗啊，要脱这个俗啊，就是要在这个智慧里面要去觉照。好啊，我们看后啊，法藏比丘，性解明记，细节第一。那么法藏比丘呢，他信，相信这个佛法，好，信解明记，信呢是道源功德母，好，我们常讲的，我们要在修行上要能进步，相信是第一步，离开这个就没有了，好，所以相信很重要，它是等于是你功德之母啊，信解明记，好，当法藏比丘呢。他是非常的了解这个佛法，好，信解行证都圆满，好，能有真实的信解，好，明记记啊，他记下来也能够明明了了，不会忘掉，好，细节第一，好，又有殊胜的恨怨，好，这个比丘跟一般不一样，他呢，他恨怨非常殊胜，当然这个讲的殊胜这个。就是在暗指未来他发四十八大愿，这个十八愿王，第十八愿的大愿王，好，这个大愿王他能够发到第十八大愿王，表示他内心有超凡脱俗跟一般不一样的殊胜恨怨，以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好，他好又跟一般的菩萨不同，好，他的殊胜恨怨以及念慧力非常的强，让他的心好更增上，有势力，增上的意思是有势力。其实我们念这一句佛号，会让我们软弱的心哈，我们心难免都有那种比较弱的那一面，会让我们比较弱的那一面呢，会越来越不一样，好，会来越来越增长增强，啊，势力越来越强，会越来越不怕，好，没有无所畏惧，好，这个是真实的哦。好，这是真的，但是这个呢得要很用功，好，才能够转我们那种对有些事情会有害怕的心，当我们这个心慢慢增上，我们会慢慢会学会好坦荡荡，好，没关系，错了我也承认，有没关系，好，那个坦荡荡的心胸，好，然后很多事情会做得变成你会人呢看起来比较大方，大大方方的，内心坚固不动啊，他对所有的法坚固不动，所有的法啊，让他增上其心啊，势力很强，法的体会很深，啊，坚固不动。然后修行精进无人遇者，啊，法藏比丘啊，他用非常用功修行，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啊。我们精进修行是应该哈，但是我们如果有到刚开始修行的人哈，不要太急啊，千万不要太急躁，一下子啊发愿发太大，或是一下子好太过勇猛，因为你太过勇猛，你没办法持久，因为我们身心还没达到这个层次，如果你太过勇猛哈，你心里会啊就。就是这个橡皮筋哦就会松掉，所以呢我们呢一定要细水长流，这功课只要保持不要断，好，那但是呢如果你一下子太多功课，会让我们哦整个人会不稳，或是一下子投入义工哦太 你没有那个佛法的基那个经论基础，再投入义工，那会变得不太稳当。除非你旁边是很好的善知识，因为你要做义工，在做义工一定要有比较好的经教基础。这时候做起义工来哈，你这个你面对那个考验境界的时候，你比较可以放得下，好，那比较可以如如不动了。也比较可以觉得我是要对峙，我拿做义工来修行，我是要来修行的，不是只是修复，我是要真的来对峙我们自己，要改变自己，好，来做义工的，好，那以这样子的心情哈，然后也要能够去体会出离。如果做义工做到这个面子啊、名啊、利啊，整个都起来了，那就很辛苦了。好，那就是很辛苦。那一定，这个经论，如果经论基础够，他觉照内心觉照很用心的话，旁边有善知识点他啊，那这个义工会做得很好。不过我们一般人不容易啊，现在要那个大担当的那种啊，大担当的那种大居士哈。好，来好好的承担起护持法轮常转的工作哈，那是不容易的，因为你要担任你被看到一个基金会负责的人，好，那个要多大担当啊？多少人会正反两面评价一定都有，所以你得承受负面评价，然后又得身心放下不在意。然后又得要想，眼光要看远，好，然后又得要懂得用人，好，那你什么事情你都得承担，好，因为你底下的人出事情是你去承担的呀，你那个上都是上面的人在承担了，所以你也得要有那种心胸度量担当，好，这个就不容易了，所以我们要常常体谅哈。做上位的人，在统领大众的人，啊，不管是居士，啊，侍众弟子，不管是怎么样子的弟子，我们都要去体谅他，然后呢，也要在他立场替别人多想想，我们不要一直只是批评，有时候现在人真的下笔哦，很不厚道，以前人下笔很厚道，现在人下笔很不厚道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我在这里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净土圣贤录》里面的一段，在明朝的时候，一个卢龙法师，龙玉的龙啊，卢龙法师。那么他在壮年的时候，他是从事屠宰业，啊，他是杀牛的，啊，不是杀猪的。有一天呢，他被猪咬到了，啊，杀猪哈。他有一天被猪咬到了，心中有点感伤啊，有感触。后来呢，学了佛呢，他就剃发出家，归投这个莲池大师座下。好，那么那时候他出家的时候已经60岁了，60岁了，你看他杀猪杀不少了。好，那么他白天呢跟着大众就做常住的事情。晚上呢，就练这个佛号，啊，非常的精进，很勤劳。结果呢，他往生之前呢，他往生的时候，啊，往生前预知时至，啊，他知道哪一天就要走，就赶快啊，先跟大众告别。他告别的方式哈，啊，是设斋供养大众生，供众，好，啊，设这个斋饭啊，供养大众生。在他生日正往生正好生日那一天，长跪在这个佛像前面啊，在大众生前面哈，先供众哈，大家吃饭。那么他长跪在佛像的前面，高声念称念愿生西方，啊，这念这愿生西方念了三遍，好，然后安详合掌往生。你看这是杀牛的哦，而且哈，哎，是60岁才出家。这个要是没有阿弥陀佛，他今生哦，你不可能这样修到这样了，不可能。 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哈，弥陀的这个大愿。这个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往生的故事。那么这地方有提到哈，他设斋供养大众生。你看以前的人呢，他对供众哦，供养大众很热心的，非常的热心。那个前几天我遇到有一个居士，那么他儿子娶媳妇，儿子娶媳妇，结果他用什么方式来祝贺嘞？斋僧，他去国内里面有一个道场，那个是一个女众道场啊，因为这个居士女众哈啊，他就在儿子娶媳妇的前一天，他呢就住在这个道场里面去煮饭，前天晚上就住进去了。因为这个道场的过午时，所以前天晚上住进去就准备很多，传很多饭菜，准备隔天呢就要来供众供养大众，亲自煮饭，好，亲自煮哈，好供众，他以这样子的方式来祝贺，这样子就是真的是比较如法，也比较合乎这个佛陀那个时候啊，就是等于是斋僧呐。你不要小看这个斋僧，斋僧的功德力非常非常的大的。他佛陀那个时候，目犍连尊者他的母亲，他目犍连尊者神通力、修持力也没办法度化他这个已经在三恶道的母亲了。佛陀呢就告诉他，唯有斋僧功德才有办法超脱他母亲这个在三恶道的苦啊，所以还是要靠供养大众生。然后呢？那上次不是说有个口渴的出家众嘛，对不对？过去生因为他断人家水源，所以感召今生怎么样口都渴，他口就渴的也没办法止渴，喝再多水都没办法止渴，也是靠供养大众生帮大众倒水，倒水他才有办法化掉他这个业力。好，所以这个我们人世间最大的福报就是僧团。我们这个世间能够有一个如法之僧团，那是最大的福报，那是众生最大最大之福报。因为僧团它等于是众生福田，为众生能够保持有个福田在人世间，让懂得的人有办法能够修福修慧。所以这个是佛陀又讲哦，有个如法之僧团在人世间哦，那恐怕是你百千万劫都很难遇到，都很难遇到，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珍惜哦，我们现在台湾大陆现在也慢慢都有了啊，这个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在还有这样子的机缘啊。我们今天到这边。